好，欢迎收听
心理大学问。
我是临床心理学系硕一的王品杰。
我是硕一的莹莹。
好，那今天莹莹是不是要分享什么故事？
对，我有一部推荐大家去看的韩剧，叫做《请回答1988》。那为什么想要推荐这部韩剧呢？因为这个韩剧可以让我们看到家中排行代表的性格
哦。
你知道家中排行
像是老大、老二、老三那种
排行吗？对，就是你的出生序。你的出生序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性格上面的代表的意义。那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来聊聊从这个韩剧然后可以看到的这个排行序跟性格的观点。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在家中是排行第几呢？是老大还是老幺还是独生子女？
哦，我是独生女。那莹莹你呢？
我是老大。
哦，对，我们不一样。
没错。那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下请回答1988剧里面他在讲的东西很多，但又很贴近我们就是每天生活中，像是讲到了温暖的亲情故事，然后还有邻里街坊小市民的故事，像是你跟邻居之间传统的爱情啊和真挚的友情这些的。对，所以看完就是这部韩剧会有一股像是暖流的感觉。对，然后也仿佛像经历了一场完形治疗。大家知道完形治疗吗？
完形治疗，
对，就是完形治疗，就是你在做这个治疗的当下，你可能会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心里串流，可是是需要时间沉淀，然后才有办法再去勾稽出哦，我刚刚经历了这一场治疗，我获得了什么。
对，
然后看完当时我心里就是有这样的感受。对，所以它是一个很能够勾起我们的乡愁和共鸣的一部作品。那我今天想要透过这部作品跟大家分享的是出生序和性格的关系。剧中呢的主角德善，他是一位上有姐姐下有弟弟，
卡在中间三明治。
对，他是出生排行第二的中间的女孩。然后他的原生家庭是不太富足的。那妈妈早上准备早餐的时候呢，像是他妈妈发现只剩两颗鸡蛋。那贴心的德善，他就会若无其事的说，我不喜欢吃蛋。对，
那么贴心。
对，
明明超想把两颗都吃掉。
对啊。好，有一天回家，德善呢撞见的爸爸偷偷带弟弟去干妈店买冰棒吃这件事情。对，可是呢，你猜他有把这件事情说破吗？
当然没讲啊。
如果以前面他，以前面他这么贴心的性格，他是没有说。再来呢，德善他跟姐姐的生日非常相近。但是爸爸妈妈呢是从小到大都就是只买一颗蛋糕，然后姐姐妹妹是同切一颗蛋糕。对，但是德善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他想要自己独立的过一次生日。对，然后他也有跟就是家人讲过，但有一天有一年就是他跟姐姐又在一起过生日，结果真的就在这一次德善因为被忽略太多次，然后那个委屈就是累积到他已经没办法了。对，这一次他再忍不住，他就大哭着说，可是我也喜欢吃鸡蛋，但早餐永远没有我的份。为什么爸爸只带弟弟去买冰吃？为什么我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日？为什么最后都是我被忽略？听到这边大家可以猜到为什么说出生序跟性格有关吗？
让我想一下，是因为和可能家庭关系吗？因为如果是感觉有一种是姐姐就要怎样怎样啊，她是妹妹你为什么不能怎样怎样之类那种说法的感觉吗？
可以，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刚刚还有想到，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出生来到地球上，我们第一个参与到的有点像是团体或是小型社会，就是
家
庭
团体那种感觉。
对，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
没错。
对，所以彼此之间怎么互动，也会影响你
未来和他人互动的那种状况，
然后也会形塑我们的性格。对，所以像爸爸妈妈他就是可能放任姐姐这样，又比较宠弟弟，那夹在中间这个小朋友他必须要有可能自己的自己的生存法则。对，那就这个生存法则就造就了中间这位孩子他的性格或是处理事情的方式和想法。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性格心理学中讲到的排行序这个观点呢，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一位奥地利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就是我们 常常听到的阿德勒
阿德勒讲的
对阿德勒他们提出的出生序论，因为阿德勒自己本身呢在家中有七个孩子
天哪有够多的，
他们家有七个孩子，他自己是排行第二，
好尴尬
对
不上不
下，就是应该也算是比较是长兄的角色 对因为前面
又不是最大的
对又不是最大的，那他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们可是他们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就让他去研究。果然是大师。对，可以时时刻刻注意到然后什么可以研究。在1927年的时候，阿德勒就把自己的这个研究归纳成一个理论。他呢做出了一个总结的观点，是出生序对每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但不是绝对啦。就是因为父母对不同孩子的态度有不一样的态度表现。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大家一一的介绍，就是综合阿德勒跟其他的学者他们归纳出来的比较大众的关于出生序的孩子会有的不一样的性格特征。
感觉好有趣。
对，准备好了吗？
我们终于进入主题了。
对，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好，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先从老大来讲。那当哥哥姐姐的孩子们，阿德勒觉得老大比较责任心强。可靠谨慎但可能比较霸道
会觉得我姐姐你要听我的那种想法，
或者是我已经先占领这个地盘了你是后来来的你是后来才来到这个家庭的，
的确有可能
对控制欲可能也比较强对，这是大多数人对长子长女会有的印象那根据出生顺序的这个理论呢，阿德是说因为第一个孩子通常独享父母的关注宠爱于一生一段时间了对那因为呢父母也会倾注不少的期望，所以通常可能老大他们也比较听话听爸爸妈妈的话但当弟弟妹妹出生后，老大他们可能会有一种自己的爱要被剥夺了，要被 share 出去了 对所以就开始变得更有责任心和领导力透过这样子就是让自己更有责任领导来希望爸爸妈妈更爱他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对可是呢也有可能会因此有一些的老大他们变得会比较依赖，个性比较悲观例如历史中的名人中也有很多是家中的老大，你可以猜看看
猜看看历史中的名人拿破仑
拿破仑我想一下没有他不是
因为我也觉得他不是，我只是想一个人还有谁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也不是好我提示
是
就是可以统可以做大事啊然后领导风
那曹操
你怎么讲了一个三国时代的
历史上的有名人啊
好观众有没有知道答案的呢请观众帮我们对答案那我这边呢
是
有
答案是
查到的一些老大的著名的历史的人物中的老大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然后毛泽东这个就感觉蛮老大的感觉
是挺老大的
还有一个比较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觉得蛮意外的是台湾的知名导演李安
是
对
和他不熟
因为李安感觉比较温文儒雅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没有霸气感但如果说负责稳重啊谨慎这种的对
因为他毕竟要统筹整个剧组他还是要有一定的气场或者是领导的风范
你说到这个感觉就蛮重的耶
对
可以哦另外一个就是哈利波特中饰演妙丽的英国演员 Emma Watson 对
他也是
对
现在好像还蛮多人的
对蛮多人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出生序排行在中间的
是说像是可能下面可能生七个中间的老二老三老四
对或是比较直观就是生三个然后中间第二位的这个
三明治
对三明治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蛮好的对它就是一个夹心层的概念夹心饼干它中间的、
Oreo、
对它中间就要适应力比较强夹在中间的这位孩子呢他因为像夹心饼干嘛会感到压迫对所以他比较容易发展出可能有一点自怨自艾的个性因为他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所以通常会被认为他比较容易被受到忽视对因为老大有一种先抢先赢的气势但老幺又有就是备受宠爱的这样子的优势对那老二他能怎么办
因为他可能也没有享受多久就下一个
有
一种那个 暂时夺权了皇位，结果下一任又出来那种失败感。
对，可能会有一种这种的就是焦也不是焦虑，就有点迷茫
自卑，或者是有一种没有靠山的感觉，
有点就是迷航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刚刚前面有讲到说观察，对，这是老二他们很常会衍生就是进化出来的一个技能，
小能力，
对，没错。老二他们呢要适应环境的话，他就会相对懂得察言观色，夹缝中求生存的感觉。对，有一些处于中间排行的小朋友呢，他们也很容易会因为想要引起父母的关注，对，而成为可能有点像问题儿童，这比较严重啊。但通常他们可能也会比较调皮，对，调皮不一定有问题啊，但
是希望吸引对方的注意。
对，他的调皮是来自于想要让爸爸妈妈注意到我，嗨，老二在这边，
其实我也在这里哦。
对对对对，这个出生序论他是认为中间的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对他们的性格形成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他们更习惯于去适应相对不利的环境。对，所以出生序中间的孩子，他们除了懂得比较懂观察，他们在长大后或是在之后，可能例如遇到一些不太 OK 不太好的困境啊环境的时候，他们也比较信任性比较强，比较弹性，对对对，可以去适应这样，
吃苦耐劳，
对对对对对，从小养成的一个
好强啊。
对，那我们来看看
历史人物。
对，历史人物
啊，有谁啊，我想一下，林肯。
林肯，哎，又是一个超纲的答案，
超纲的。那你说可能是什么年代好了，不然我等一下又抄曹丕之类的。
刚刚有毛泽东，有一个跟欧美的跟毛泽东很像的一个历史人物，他也是
华盛顿。
好，我帮你说出来，纳粹的希特勒。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排行中间的。还有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对，还有很有名的歌星马丹娜，还有我们跟台湾很靠近的林书豪，对，台艺的球星林书豪，对，还有安海瑟薇，美国很有名的演员，对，这些以上这些都是出生排行序中间的。
原来林书豪，我以为他是大哥，原来他是在中间，
对，我也以为他是大哥，
他还有另外一个哥哥，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这些人，你有觉得观众有觉得哪一些历史人物是有我确实觉得他有像就是出生中间的，对。
不过这么一说，就会觉得林书豪他真的很努力，就是希望就是可能不管是在运动上面，因为毕竟可能在美国发展需要一些，比如说我觉得亚裔的人要在美国发展就需要很多的那什么毅力和耐力，还有你要愿意能够接受可能他们有一些批评或什么，就会觉得哈，你就亚洲人啊怎样怎样那种说法，可能他也需要一定的那心理韧性。
没错，而且刚刚我们最后不是讲说出生在中间的孩子，他们比较他们更习惯去适应相对不利的环境。对，大家记得就是林书豪他其实在尼克队串起来那时候成为就是林来疯的这个词之前，他其实一直坐冷板凳的。对，他其实是沉寂的蛮长一段时间，可是他没有放弃。对，当时铺天盖地的新闻说，哎，他在做冷板凳的那段时间，他没有因此就自暴自弃，他还是每天去练投球，每天很认真的就是训练自己，对，觉得机会来了，他就可以把握住了。
那这样真的后来机会来了，真的就是还是因为他有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些成就。
没错，对，所以这是关于出生在中间的一个分享，
夹心饼干的那个白色那一层。
对，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讲老幺。老幺呢，他在家中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被贴上一些标签，比如像是自我中心啊，招人怜爱，有魅力，开朗，
可爱的小妹妹。
对，他呢可能会扮演家里面的开心果。对啊，然后像是被阿公阿嬷比较疼嘛，就是可能小小小孩啊，对啊，
那就给他嘛，姐姐不要那么
就小啊，可爱啊，对对对，但也有可能会耍心机操弄别人等等的。对，因为他相对知道我爸爸妈妈的靠山啊，明明我抢了你糖果，然后但是我在爸爸妈妈来的时候赶快跌倒哭一下，
好像就一副是你欺负我。
对对对，
好心机哦，心机太重。
对，大家不要太走心哦。
可能有些真的老妖没有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
但是这世上还是有存在这方面类型的人。
对对对，我们只是提出阿德勒他提出来的可能。对对对，
这只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曲线里面比较多人分布的类型。
对对 对, 对, 对，
那可能大家都是乖孩子，完全不会做这种事情。
对，我们听众可能都是乖孩子。
没错没错。
好， 在一众兄弟姐妹之中呢，最年幼的老幺，他可能会要博取关注，或是他要保持他自己的独立感，所以他也可能会付出很多的努力，想要显得自己与众不同。举例来说，就是他比较小，爸爸妈妈的视角可能会觉得永远老幺是最小的，他需要帮忙，对对对对，对，然后或是会给予很多的关注。但假设老幺今天在叛逆期好了，青春叛逆期，他就觉得不要，你不要帮我做这些，我可以，对，
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
对对对，他会觉得为什么哥哥姐姐都可以自己上学，你还要载我，你是不是要控制我？
但可能哥哥姐姐还觉得他为什么他就有得载，
对，就是彼此的视角立场不一样，
团体很容易发生这种东西，
没错，所以他可能会付出很多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说不，我是老幺，但我也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对，
其实我可以，
没错
，I can do it 那种心态，
对，来显现出自己，来证明自己。老幺呢的历史人物，
哦，历史人物，欧美吗？
我这边是有印度、
印度、
美国、
甘地哦，
欸没错
啊，我印度也只认识甘地、啊。
嘿，你猜对一个，你超棒的。
还有什么美国
？Brooklyn Nine-Nine 这个美剧呢，里面的其中一位主演叫 Diaz， 然后这个 Diaz 他也是、哦、对，他是一个好莱坞的影星、嗯，然后他也是老妖。
嗯，
那跟我们比较有相关或是比较会熟悉的呢，像是大提琴家马友友。
哦，原来他是老妖、嗯。
对，他也是老妖、嗯。对，那以上这些有没有让你觉得是出乎意料的啊？还是你还有想到谁是老妖但我没有提出来的？
想到谁？我怕我又讲了三国人物了啊，不是，就
那也是要请观众帮我们核实答案。对，
不过甘地他也是一个很有毅力，因为他才可以用绝食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抗议嘛。
没错、嗯。
所以听起来好像出生序的每个人，就算你可能是独生或者是老大老二或老三老幺，这些都还是都会有他展现能力的地方，
没错。所以我们刚刚有一直一再强调，就是这个出生序它会影响我们的性格，可是它不是绝对、嗯、也不是唯一塑造我们性格的原因、嗯、对对对，它是一个参考，然后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自我探索的一个其中一个项目，但它不是一个绝对，对，所以就听众们不用太担心，同学们不用太担心、嗯、
因为毕竟环境也算是形造你性格的一个原因，但是你之后未来走的任何可能你认识的朋友啊，你遇到的师长，他们也会影响，就是也是你环境的一部分，不用因为家庭本身这个大环境就影响你所有的一切。
对，好，那我们现在要讲到你的独生子女、
哦、哇，原来我也有，
有啊，当然怎么可以少了独生子女的选项、嗯、尤其在现在少子化的世界、嗯、对，我们来想讲一下。但你没有想到说诶，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多孩子、嗯、阿德勒他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他居然就已经考虑到独生子女的问题。
哦，我还以为是他朋友可能有比较不生的，
他很超前部署诶，因为在那个年代、哦
欸、
对，
有道理，那时候小孩就是
生很多个，
對對對，
只有节育的观念而已，
对
对，需要节育。阿德勒他就是当时就已经想到独生子女的问题，他认为这一类孩子的性格特点可能会包括自我中心，比较任性，不懂得分享与同侪相处，特立独行，依赖，渴求认可。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都是很负面的？
应该之后还有，我相信还有继续。
好，因为呢是家中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嗯嗯，
所以独生子女的性格特点有可能偏向于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子长女。
哦，
就是他也是
撑着整个家庭的期待啊。
对对对，他也可能是撑着整个家庭的期待，爸爸妈妈心目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嗯、对对对，他既然可以是第一个，那他当然也可以是当老幺的。
老妖，
对，所以他也可能会有老幺性格，也就是说他是、嗯、
集合体，
对，集合了长子和老幺。但我们刚刚前面有讲父母的教养风格也很影响、
嗯、
所以这时候就取决于爸爸妈妈是怎么看待这个孩子。
哦、嗯、因为他就是相对可能老幺还会受到其他两个可能哥哥姐姐他们的影响，但是姐姐的话又反而可能会受到下面的弟弟妹妹影响，那独生女就是这样、
嗯、对
对，
所以就是这一个独生女的爸爸妈妈如果他是把他当长子长女在养、嗯、那他可能就会比较偏长子长女的性格、
哦、那个风格。
对，他如果爸爸妈妈是把他当老幺这样疼、
嗯、
那他当然这个独生子女他就可能会比较趋近于像隔壁家庭的老幺这样子的感觉、嗯、对，所以爸爸妈妈的教养也很重要。对、
嗯、
那因为从小啊这个小孩他是独生子女嘛，他在家里面 等于是他一个小孩要对多个大人
啊，嗯，感觉很擅长和年纪比较长的斡旋。
对，没错，这个独生子女他呢，比其他家庭的孩子的优势就是他可能就比较擅长跟大人沟通和互动。
哦，
对，
优点来了，
对，优点来了，嗯，没错。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又要来分享历史人物的，
好，什么国家？
嗯。啊，有一位中国诗人，现代的，
现代的中国诗人，多现代。
轻轻的，我走了。
徐志摩
啊，没错，
有读书，幸好还有读这个。
徐志摩他是独生子
哦，
嗯，很符合欸，我当时查资料看到，他非常的天真烂漫，然后非常的不拘束，
对，
无拘无束，
飞来飞去。
你看那个年代，他跟他的原配提离婚，他多么的
哦，对，有勇气，
创，对，感觉就是很独生子女的，对，因为他从小的家庭环境，他不用管其他的手足啊，
嗯，
对，
可能他爸妈给他很多自由的，
嗯，有可能，对。刚刚前面有讲到哈利波特的妙丽是老大嘛，
嗯，
那哈利波特的哈利波特，对，这位演员呢，嗯，拉德克利夫呢，他就是家中的独生子。
嗯，
对，
嗯，
好，以上听完这些关于出生序和性格的关联理论和讨论，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是认同呢，还是觉得诶，还想要再 argue 一些不一样的？
嗯，感觉好像的确可能有些符合的地方，但也会有不符合的地方，因为就像有些人觉得像星座很灵啊，或者是血型啊，嗯，感觉就是很大数据，大部分他可能就是那时候阿德勒的观察或是推论上就觉得，嗯，这类比较容易发生，那个人生就是很多变异嘛，就是你感觉可能虽然你讲了好几个特点，但可能只符合一个，但是就觉得的确家庭真的是影响性格很大的关键。
没错，
嗯，
所以品杰，你有觉得你比较偏向是长女，独生女，还是是老幺的？嗯，
这个我觉得我像夹心饼干呢，因为对，因为感觉因为我家庭我还会和爷爷奶奶他们就是比较多互动，然后所以就可能要在家庭里面扮演，可能爷爷奶奶和我妈妈可能有一些该怎么说，沟通上或者是互动上一些可能冲突之类，我就会当好，那没事，那我就会整理两边，或者是让他不要再斟酌在这件事情，然后把注意力移开那种角色。所以我觉得或许也有夹心饼干的可能。
你这个夹心饼干比较像是说，
嗯，家庭的夹心饼干，
对，然后比较像是长大后。可是你刚刚有说你要扮演就是可能开心果，那这个有可能就是有点老幺的，嗯，但你在从中帮忙大人去互相沟通的时候，嗯，你又很像老大。
对，就觉得好像很因事情而改变我的角色。嗯，
对，
但是的确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毕竟唯一一个小孩，
辛苦了，
就还是会对，没有，还是会对他会有一些期待，或是希望就是他可以变成某个样子，
嗯，
或是觉得他应该要做到哪些事情，嗯，的确会感受到，可能就算是爷爷奶奶会希望孙子嘛，
嗯，
希望可以怎么样，就是让人有一种好像可以说出他好像还不错的那种感觉，就是哦，那哇孙啊啊怎样怎样那种感觉，
啊，
对，就是自己也会希望可以成为他们口中会觉得比较骄傲的孩子，那种
感觉，可以称赞的孩子，
没错。
嗯，辛苦了，因为你要一人分饰多角，感觉独生子女，对，独生子女你面临在家中的一些议题的时候，你就要一人分饰多角，然后
嗯
可能也比较没有
人和你讨论，
对，手足可以跟你讨论，
对
对，
嗯，
谢谢你跟大家分享你的
经验，没有
没有。那我们听完这个出生序和性格的关联，再回想到刚刚一开始讲的，
嗯，
请回答1988这个韩剧德善的处境，嗯，在剧中他就是夹在中间夹心饼干的孩子，
嗯，
因此呢他也比姐姐和弟弟更懂得察言观色，
嗯，
他看到只剩两颗鸡蛋就主动的跟妈妈提出了，欸，我不喜欢吃鸡蛋，但这样子的顺应环境呢，去配合家人替他人着想的性格，却也导致他长期的被忽略了，需求无法被满足，
嗯，
对，所以在最终受不了而引发了情绪失控，才有了这一幕，
嗯，
在全家帮姐姐和他庆生的时候他委屈哭喊的这一幕，
哦，
对，
嗯，感觉虽然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中间没有讲，大家就会觉得最后的你只是在计较，
很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嗯，不过出生序它没有绝对，就我们跟刚刚讲的一样，嗯，它不是绝对和单一的影响，还有许多和其他的因素啊，会去影响一个人的个性和发展，
嗯，
例如先天的遗传，
嗯，
或者是原生家庭的生活环境，爸妈的教养风格，孩子他的主要照顾者是谁， 然后跟这个主要照顾者他的互动关系、嗯、还有后天的学习环境等等的。所以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啊，所以出生序有关的性格描述有些人会觉得符合、嗯、有些人觉得不符合，这都是很正常的、嗯、对，
相信有些人听了就觉得哦这就是我，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哈怎么可能，大姐才不是这样。
对啊、所以听完今天关于出生序与性格心理学的分享，大家觉得一个人的性格是否能从出生序来观察了解呢？你觉得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呢？欢迎投稿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我也收获很多，谢谢莹莹，
谢谢萍姐听我讲故事。
好，那我们就今天到这差不多到这边，
也推荐大家可以看请回答1988哦。
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
拜。本节目由忠诚校务整合计划、智慧医疗灵性照护子计划、心灵补铁的经费支持。